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
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。
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
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沙瑞金不动声色地和高玉良谈了起来。还有你，玉良同志，吕州那个美食城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据说是你批的，是当年的政绩工程吗？高玉良苦笑不已。沙书记，还真让您说对了，就是政绩工程嘛。经济滑坡了，赵立春同志和当时的省委提出来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，美食城就匆忙上马了。认识不足，没想到会严重污染环境，教训沉痛啊。沙瑞金不客气地说，这个教训是够沉痛的。你高玉良书记大笔一挥，批下了一个权贵项目，吕州的名片月牙湖就成了污水坑，代价也太大了吧。高玉良赶紧说，是啊是啊，历史局限性啊，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嘛。玉良同志，缺少说服力吧，达康同志怎么没有这种局限呢？他在吕州做市长就没批这个项目吗？到了临城又改造采煤塌陷区做开发区，这一正一负结果我都亲眼看了，让我触目惊心呐。李达康不失时机地点出了问题要害，关键在权贵两个字上。如果这座美食城不是赵家公子要上马，相信玉良书记的局限性会小一些。高玉良只好咽下了苦果，主动检讨，达康同志说得对，这正是我要好好反省的。认识上的局限性加上不为实只为上，就犯了一个历史性错误啊。沙瑞金笑了起来，指点着高玉良打趣说，哎，瞧瞧我们玉良同志都出汗了，这个民主生活会应该能开出一个好效果了。收网的时机已经成熟，侯亮平和陆亦可反复研究琢磨，精心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，代号为利剑行动。根据利剑行动方案，反贪局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霹雳出击，把所有的涉嫌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。这次行动涉及的贪官之多，行业范围之广，都是汉东省历史上罕见的。姬昌明看过利剑行动方案，没有犹豫，马上签字。但签字的时候把高小琴划去了，说是要再看看。侯亮平坚持拘传，说是蔡成功再怎么搅，高小琴和山水集团都不可能超然局外。陈清泉事件证明了这一点。这是一张硕大的蜘蛛网，稍一触动，大蜘蛛就爬出来了。姬昌明表示，既然知道有大蜘蛛，就更得谨慎。先让陆亦可把山水集团的账本拿回来查。侯亮平还想争辩，姬昌明把手一挥，别说了，行动吧，
这是命令。
既然是命令，侯亮平只好执行。根据预定方案，侯亮平亲自出马对付刘新建。原本拘传的高小琴不传了，但是山水集团还是要接触，账还是要查的，执行人仍然是陆亦可。陆亦可听罢传达，对纪昌明甩手就是一枪，急问侯亮平：咱们纪检察长是不是也常去山水度假村打球唱歌呀？侯亮平把脸一沉说：什么时候了，还开玩笑？拘这位阿庆嫂得有确凿的证据。
阿庆嫂的证据没那么好拿。
检察警车到了山水度假村，高小琴和十几个身着职业装的男女摆出了阵势迎接。
陆亦可嘴角带着讥讽的笑意，潇洒地走在最前面。
高小琴在他快走到面前时，象征性地屈前了两步：
欢迎欢迎。
陆亦可说：
别客气，你欢迎不欢迎我们都得来。
十几个装满账册的邮袋摆放在陆亦可和检察干警面前。高小琴微笑着对陆亦可说：
知道你们要来，该准备的给你们准备妥了。
陆亦可从高小琴的话里听出话来了，嫣然一笑：
你是嘲讽我呢，还是嘲讽我们检察院？
高小琴一条眉毛：
您这叫什么话呀？我既不敢嘲讽您，更不敢嘲讽检察院。我和您一样痛恨腐败。
陆亦可说：
好，那我们就来清除腐败。
山水集团财务人员将账册一本本地交给检察干警。检察干警接过账册核实之后，在一张张接收单上签字。双方的三台摄像机同时对这一执法过程进行摄像。
高小琴说：陆处长，交接要办一会儿呢，要不咱们出去走走？
陆亦可也没反对：
好啊，据说你这个地方只有想不到的，没有办不到的，连外国的妓女都有。哦对了，荆州市有个法院副院长就是在这儿落马的吧？
高小琴摇了摇头：
这事儿我不是太清楚，后来听领班说那个副院长可能有些冤枉，他呀还真的是在学俄语呢。
他们来到了高尔夫球场，踏着草地边走边聊。秋高气爽，远处的马石山显露出雄伟的轮廓，草地上零星生长着一些野菊花，隔上三五步就是一朵。这些艳黄的野菊花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。两个女人一时间好像恢复了女人的天性，一路采花，扎成了一小把握在手里。这样的环境和气氛比较适合谈心，哪怕是对手之间也可以谈一谈。
陆亦可说：高总，咱俩岁数差不多大，你怎么入世这么深，这么老练呢？
高小琴说：
那是因为我没有你命好，什么事都得亲力亲为。
陆亦可说：
谁不是亲力亲为？
高小琴一笑：
你就不是，你母亲是法官，父亲是军队干部，你生在一个能为你安排一切的权贵家庭，没错吧？
陆亦可也笑了：
我还权贵？高总，你这是奉承我还是讥讽我呀？我要是权贵，你山水集团不得有我点股份了吗？ 赵瑞龙赵公子就有股份吧？
高小琴瞟了他一眼说，
有股份就得担风险呐，你愿意承担风险吗？
陆一可一愣，看看一不小心反被将了军，人家话里有话呢。见陆一可不接话，高小琴又说起了自己的创业史。
高小琴自称一介平民出身，能有今天都是拼搏奋斗的结果，他为此感到自豪。
陆一可讥讽地说，
十年间成就了一个几十亿的大集团，真是了不起的奇迹呢。
高小琴一脸严肃地说，
所以说要感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嘛。我经常教育员工，只要有能力肯奋斗，大家都能创造奇迹。
陆一可就问，这是权力创造的奇迹还是能力创造的奇迹呀？
高小琴一脸真诚地说，当然是能力了。我一直认为能力之外的一切资本都等于零。
这种真诚的厚颜无耻显示出对手稳定的心理素质。
陆亦可深感面前的这位女老总不可小觑。话锋一转，陆亦可又问，
扫黄扫出了一个法院副院长，你就一点不担心不害怕吗？
高小琴说，
我做生意管不了别人的道德品质，再说这种情况哪个酒店没有，家家不还照样迎客，担什么心害什么怕？瞧这绿水青山的，这蓝天白云的，生活多美好啊。啊，说到担心也有一点，就是担心人生苦短呐。
陆亦可看着高远的天空说，
高总心量真宽呐，如果我是你，就会反思一下发家过程中的问题，比如有没有巧取豪夺呀，财富里有没有民众的血泪呀。
高小琴不屑地说道，
血泪，瞧你这话说的，在一个爱拼才会赢的时代，血泪肯定有啊，你不让别人流血泪，别人就会让你流血泪。
陆亦可打断了高小琴的话，高总，你就没担心过那些失地的农民、下岗的工人吗？
高小琴眼皮一翻说，
他们和我有一毛钱的关系吗？我山水集团的每一亩土地都是经合法手续受让的，给了农民应有的补偿。至于下岗工人，和我就更没关系了。我非但没让他们下岗，反而给他们提供了几百个岗位。
陆亦可低头闻着手上的花，然后说，
那请问大丰服装厂的1000多号工人呢，怎么失业了？
高小琴轻飘飘地来了一句，
哎，陆处长，这你得去问奸商蔡成功啊，是他把大丰厂搞垮了吗？
蔡成功是奸商不错，你山水集团呢，不是奸商吗？当真那么清白吗？
陆亦可抬起头来，目光锐利地盯着高小琴，
真那么清白？你们的财务总监又是怎么回事？
高小琴装糊涂说，
财务总监？哎，刚才你看见了呀，正和你的人办交接嘛。
陆亦可敲打着说，
高总，你可真健忘，一个跟了你十几年的老财务总监呐，在烟台山滴水洞死了没多久，你竟然就把人家忘记了。
高小琴似乎恍然大悟，
啊， 你说的是刘庆柱吧？好人呐。
陆亦可紧接着说，
能说说这位好人是怎么死的吗？不是被吓死的吧？
高小琴却淡然回答，
谁吓唬他呀？刘总监死于心脏病，是意外。
陆亦可说，听说你到刘家慰问了，还代表了高玉良书记。高小琴立马反驳，
陆处长，你这是从哪儿听的呀？我去刘家看望慰问是事实，代表高玉良书记那就是恶意编排了。我算老几呀，能代表高书记？
陆亦可笑了笑，
哼，就是，我也纳闷，你高总就是高总，怎么能代表高书记呢？
就在这时，一位检察官过来报告，
陆处，交接办完了。
陆亦可点了点头，和高小琴告别。高小琴拉着陆亦可的手，满脸恋恋不舍。
陆处长，有空常来聊聊，和你聊天让人心旷神怡。
如果说陆亦可这一路是台含蓄的文戏，不显山不露水，那么侯亮平出马的这一路就惊险了，文武虚声一起出场，差点出现重大的事故。一进入省油气集团大楼28楼，侯亮平就感觉气氛不对。正对着电梯的秘书台无人值守，走廊上空无一人，董事长兼总裁办公室的大门竟然上了一把外挂锁。恰巧一个清洁工提着拖把匆匆地从面前经过，侯亮平把他叫住了，问他刘新建刘总在不在。清洁工很紧张地摇着头，
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
说着快步地闪入了电梯，下楼去了。情况不妙，有可能清洁工把刘新建反锁在屋里了。考虑到刘新建的特殊性、重要性，侯亮平当机立断，命令法警砸锁破门。众法警上前砸锁，砸开之后又猛踹大门，门被强力打开了，众法警夺门而入，侯亮平随即跟上。一进门，一幅惊人的图景呈现在侯亮平眼前。侦察兵出身的省油气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刘新建，手拿着一把水果刀，站在紧靠窗子的大办公桌上，刀锋压着自己脖子上的动脉血管，嘶声地叫喊着，
别过来，你们都别过来，你们过来我就自杀。
侯亮平的心中一沉，糟了，刘新建是本案的关键人物，他万一出问题造成事故，那可就前功尽弃了，一定要谨慎。这么想着，侯亮平慢慢地靠近办公桌，安抚他说，
哎，刘总，请你冷静些，把刀放下。
刘新建仍然在嘶喊着，
那你们先退出去，出去，给我一个冷静的时间。
侯亮平还试图往前靠，
哎，可以，但是请你先把手上的刀放下。
不不，你们先退出去，都退出去。
侯亮平的心悬得更紧了，迟疑了一下，只好往后退了几步。
刘总，事情已经如此了，请你最好理智一些。你是军人出身呢，又曾经在我们老省委书记赵立春同志身边工作了那么多年，起码的觉悟应该有吧？别把自己搞得这么难堪，也别给我们出难题， 我们今天就是一次例行传讯。
刘新建冷笑了一声，
少给我来这一套，我知道你们想干啥，快退出去。
侯亮平又向门口退了两步，做了一个手势，法警们也退了下来。这时侯亮平胸前的执法仪红灯闪烁，显示摄像进行中。侯亮平指着红灯说，
刘总，我这台执法仪正在监督本次执法，你的举动全都摄入镜头，我想当你冷静下来，哪天再看会后悔莫及的。
刘新建叹息着说，
我现在已经后悔莫及了，早就有人暗示我出国避风，我没听啊。
侯亮平及时跟进，还有这样的事儿，让你也像丁义珍一样溜之大吉。
刘总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丁义珍在国外的日子并不好过，现在在加拿大一家中国餐厅洗盘子，还受到了当地黑社会的威胁。
刘新建脱口而出，
你扯吧你，人家丁义珍在非洲加纳办公司开金矿呢。
侯亮平本能地警觉了起来，
刘总，你是从哪儿知道的？说出来就是立功表现。
刘新建又冷笑了一声，
哼，立什么功？我先给自己一刀，身子再往后边一倒，从这28层楼上栽下去，一切就结束了。
他比划着水果刀，刘新建又喊着，
侯亮平，我知道你，早就有人告诉我了，说你六亲不认，落到你手上就完了。
侯亮平温和地笑着，
呵呵，恰恰相反，落到我手上，也许你就得救了。先把刀放下好吗？
刘新建挥着刀喊着，
你先让法警，先给我出去。